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上遗传算法及其应用的这个课。这个是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呢发这个电子邮件跟我联系。这是三本主要的我们这个课的参考书。因为遗传算法呀，现在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所以呢，我这里给出的是，虽然已经是七八年甚至十来年的这个书了，但是，对于遗传算法来说，这个书还算是比较新的一些教材，啊，一本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的这个遗传算法原理及应用，一个是清华。啊，2004年出的这遗传算法与工程优化，啊，还有一个是西安交大出的这个遗传算法理论应用与软件的实现，啊，大家最好呢能够借一本书看一下。我们这个遗传算法的内容啊，主要是上三章书，第一章呢是介绍一下。有关遗传算法的一些背景啊，发展历程啊，以及它的一些特点。第二章呢，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下遗传算法的基本的运算过程。最后呢，是介绍遗传算法的几种算子，以及它的几种参数技术。我呢，抛砖引玉，在这个课程的最后啊，给大家介绍两个，尤其是有一个是我们本课题组的用遗传算法来进行科研的这个例子啊。我举的这个例子呢，我们是就是最近吧，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用遗传算法来进行研究的这个成果发表了啊。然后呢，就请大家也把遗传算法最后能够结合自己的这个研究课题做一个有益的尝试啊，一个应用，我们学以致用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遗传算法的主要的内容。这遗传算法呢要求有三点啊，一个是希望首先是要掌握这个遗传算法的基本知识，再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学会将遗传算法解题的这个过程啊能够实现编程啊，程序化。再一个呢，最希望是大家能够将遗传算法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当中，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研究生嘛，啊，最后都是要做研究工作的啊，就希望能够结合到自己的研究里面去。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学第一章这个遗传算法的这个序论。遗传算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遗传算法呀，是这个搞算法的人啊，有一个搞计算机、搞数学研究的人，他们受到生物进化学说和遗传学说的启发，发展起来的这么一种算法。啊，平常我们如果看文献的话，经常就是简写为 GA 的。哎，就是这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因为呢，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它一个是会不断的繁殖，再一个呢，会存在这个生成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是适者生存的，同时呢，还是会有遗传和变异两种现象存在，所以这个就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特点。那么遗传算法它叫这个名字也是，可能有很多同学遗传算法以为是做生物的，实际上不是啊。我们这个是遗传算法呢，它是一种数学的一种处理方法，一种计算方法。那么生物学这个数学家根据这个生物的特点啊来提出来这种算法。那生物它的遗传有什么特点呢？生物遗传的特点，它是一个是存在一个分离的规律，再一个呢是存在自由组合的规律。那生物变异的时候也有三个特点啊，一个是要 发生基因重组，再一个是有可能存在基因突变，有可能存在染色体的变异，这个就是生物在进化过程当中它的遗传和变异的一些特点。那么遗传算法就是模仿了生物在进化过程当中的这些特点，它是一种新型的搜索寻优的技术，或者是优化的算法。它的原理呢，就是模仿生物遗传和进化，根据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其中有几个步骤啊，是借助复制、交换、变异等等的这个操作，也就是我们在第三章里面要讲到的几种技术，使所要解决的问题从初始解开始一步一步的逼近了最优解。所以我们的遗传算法它跟别的算法不一样，它不是说直接就可以把某一个解求出来，往往你得到这个解是不是最优解还不敢肯定，它只是一步一步的逼近这个最优解的。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寻优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它是研究些什么东西呢？能不能跟我们的这个你现在所要进行的研究课题结合呢？那遗传算法呀，它对于研究各种非线性的、多变量的、多目标的、复杂的这种自适应系统的问题啊，特别拿手。所以有时候我就把这个遗传算法比的是牛刀啊。假如是你研究的问题特别简单，比方说我就求一个单质函数，它的这个极大值啊、极小值啊，就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杀鸡了。所以你用牛刀，用这个遗传算法去杀这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鸡的话，那不能体现出它的这个优点啊，可能觉得遗传算法那不行啊，这个效率不高。所以它是对于越复杂的问题，越是非线性的，而且呢越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就是有时候我们连这个明确的函数关系都没有，它就特别拿手啊。所以遗传算法是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是效率比较高的。遗传算法呢，它在本我们这个研究院啊，这叫做一个词啊，我们研究院的一个应用，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数字拟合、非线性问题求数字解、像物质结构和蛋白质结构的设计等等方面是十分有效的。像我们光学专业啊，我们这个生物物理专业的一些实验数据的处理啊，一些图像的处理、数字的拟合和固体材料的模型求数字解，包括呢刚才说这个蛋白质结构，就这种人工生命设计的研究方面，它是很有用武之地的。所以我们如果是做非线性光学的人啊，做这个就是生物物理方面的人，他这个遗传算法还是挺有用武之地的。那讲了这么多，它究竟有什么特征呢？遗传算法啊，我们讲它有几个特征的，一个是智能式的搜索。这遗传算法啊，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是通过这遗传的方式来优化的，所以它不是盲目的随机的搜索。就好像我们这个生物就在地球上啊，从物理的角度来说，这个物质啊，它如果要消耗能量的话，它会往这个熵增大的这种体系去发展的。所以呢从这个热力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啊，它是像最初热力学呢是推出一种热寂说、死寂说，就是说如果它要消耗宇宙的能量，那么它会就是使这个系统不断的去无序化，让它这个有序化的程度降低。但是我们生命的进化刚好是个反过来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它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它是这么样一个方式，所以它绝对不是随机的、盲目的。我们的遗传算法也是一样，它不是一种盲目的、随机的搜索，也不是把所有的情况全部列举出来，不是那种穷举式的全面搜索，而是呢根据一个适应度函数， 我们有时候也叫做目标函数，来进行智能式的搜索的。所以它第一个特点是智能式的搜索。它第二个特点呢是渐进式的优化。所以刚才我就说了，我们这个遗传算法呀，它是一步一步的从初始解逼近这个最优解，是逼近，有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了最优解，但是有没有到，我们只能说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好的，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精确的解法。所以呢，这个遗传算法呢，它是渐进式的优化。等一会儿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到。它怎么渐进式的优化呢？是利用这个复制算子、交换算子、突变算子这样一些算子啊，然后根据不同的技术来使下一代的结果大体上不一定，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涨落啊，是优于其上一代啊，有的时候呢相邻的，比方说这一代比上一代的结果还要差也有，但是总体来说是往一个优化的方向发展的啊，通过这种不断迭代的方式来渐进逼近这个最优的结果。因此我们在编程序的时候往往呢都是要通过循环语句啊，要不断的这样重复迭代，所以一定是要用到循环语句的。第三个呢，这个遗传算法它有个好处是能够搜寻到全局的最优解。我这里画了一个示意图，比方说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你要求最大的这个解或者最优解，它有两个极大值啊。那么这两个极大值，如果你用别的方法，可能求出来的是这一个极大值，而不是最大值。也就是说，你用别的方法，也许会陷入这个局部的最优解，也就是极致点。但是遗传算法能够保证，啊，从理论上我们可以证明，它是可以搜出全局的最优解，所以它是采用交换和突变的操作产生新个体的，扩大了搜索的范围，就是它是全局的搜索，使得搜索得到的优化结果是逼近全局的最优解的，而不会陷入这个局部的最优解的。所以这是遗传算法的第三个特点。它第四个特点呢是黑箱式的结构。刚才我提到，就是即使有些问题没有明确的数学表达式，甚至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么也可以用遗传算法来求解。所以它的结构是黑箱式的结构，那根据问题的这个特性来进行编码啊，就是输入一些随机解、初始解，然后根据问题的特性来确定这个适应度，就是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可以输出了。在具有考虑呢，这个只考虑这个输入与输出之间的这个黑箱式的结构，不一定关心这个输入与输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这种原因呢，这种函数我们是不太关心的。所以呢，你是特别复杂的线性的多变量的甚至于不知道这个条件和结果之间的一种定量的联系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遗传算法来做。那因为这样的特点，所以它通用性就比较强。刚才说了，它就不要求，但是你这个问题有明确的数学表达式是可以，你没有的话，没有明确的数学表达式，我们也是可以用遗传算法来求的。它只需要定义一些简单的原则啊，就可以求这个离散的问题啊，函数关系不明确的复杂问题啊。所以它是一种框架式的算法，通用性很强。当然呢，就是因为它通用性很强，所以我们在用这个算法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八仙过海啊，过显神通，就是你可以充分的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它这个只是一种框架，你对于不同的算子、不同的技术，我们都是可以加以改进的。所以呢，每一个人编出来的程序那效率是可能不一样的。这个是遗传算法的这个前面五个特点。 它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一种并行式的运算。我们用其他的算法来求，肯定你就是算了第一步，你才能算第二步，你算了第二步，你才能算第三步，是吧？你，这个不能够同时来得到很多个解的。但是我们这个遗传算法它不是，它是用这个几个算子啊和几种技术啊，它可以并行式的处理，就是可以同时的求得多个解，所以它是通过迭代计算啊，对所有的个体同时进行处理进行运算，所以它是一种并行式的运算方式，因此呢这个效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就是遗传算法的六个特点。那可能到目前为止有同学就很好奇了，哇，遗传算法这么神奇的，究竟怎么解决问题的呢？好，那我们这里先看一个例子啊，一个 microwave 的这么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啊，它是个什么样的函数呢？它的函数表达式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函数。如果我们用穷举法画一部分出来，因为这个函数它的定义域是整个实数域，是无穷、负无穷的正无穷 ，x、y 都是，它有两个变量。那么我们画不完，就画一小部分啊，比方说 x 我从负五画到十五，这个 y 呢从正四画到正六，啊，你把这个 f 函数一画出来，就发现呢，因为这个是数学家啊，是做遗传算法研究的。这些工作者啊，他们专门设想出来的这么一个有趣的函数，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实数域的范围内，它有非常多的极值，就是说有很多局部的最优解。那么你用别的方法来求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只能够得到这个局部的最优解，不一定能找到这个全局的最优解，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函数。那么我们看一下用遗传算法来求这个 microwave 函数的全局最大值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就体会一下刚才上面讲的遗传算法的六个基本特征。我们这个呢是用相当是用穷举法用图像法啊得到的这么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个图像放大啊，比方 x 我从11到 12， y 呢从 5.5 到 5.8， 放大以后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就是说这个 microwave 函数啊，你看它有好多局部的极值啊，局部的最优解，所以为了保证能够求到这种全局的最大值，那我们就用别的算法不一定灵光啊。那遗传算法怎么求的呢？遗传算法首先呢是随机的产生一些初始解，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啊得到了由猴子进化到人，是吧？现在就有随机的就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猴子啊，有黑的、白的、棕色的、黄色的啊，不同种类的这个猴子。那我们这个随机解呢因为初始解是随机产生的，所以呢在我给定的这个函数区域的这个知域范围之这个定域范围之内，那么它是比较均匀的分布的。我们这个图呢是一个等高线的图，这个圆圈中间的就是那个函数值最大的，边沿的呢就函数值小的啊，同样的颜色表明这个函数值的大小是一样的，就这样的等高图。所以从这些星号的点呢就是这个初始解，从这个等高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初始解在上面啊、下面、左边、右边、中间都是比较均匀的分布的，都有的。在这一个 x 从0到 5 y 从0到5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我们通过穷举法知道这个函数的在这个区域内的最大值是在这个地方的啊， x 大概是在 3.2 左右， y 呢也是在 3.2 左右，在这个地方它是取最大值， 所以呢，我们这个移转算法的初始解，它没有找到，没有得出这个最大值，甚至于大家可以看得到，连这些局部的最优解都没有得到。这是它的第一代，我们这里写了一个 NG 等于一，就是那个 generation 呢，就是它的这个代数是一代的时候是这么样一个解。好，我们经过五代的运行，到了第六代，那我们就发现这些解啊，慢慢的就在聚拢，就在收敛。刚才那些比较离散的、比较均匀的分布看不到了，现在呢，就是在四个极致的地方，啊，这是全局最优解，这三个是局部最优解，都已经有比较多的解了。这些非局域的最优解的地方，你像这里、这里和这里，那都比较少了。所以呢，已经相当于这个生命开始进化了啊，这个解啊就开始变优了。但是在这个正中心啊，这个局部最优解的地方已经有解了，这个没有，但是这个全局最优解的地方还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再经过五代的运行，当这个 n 等于第十一代，就是我循环了十次以后，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全局最优解啊就特别多了，而且呢这个在它的领域附近积蓄了大量的这些解。这个局部解呢，这个是比较多，这两个已经减少了，然后呢在其他的地方也会出来一些，但是总体趋势就是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个最优解及其最优解附近的一些优化的解已经可以看得到了。这是第十二代的时候，我们再接着运行到第十六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非常漂亮了，是吧？基本上99%以上的都集中在这个全局的最优解附近了，其他的这个离散解已经很少很少了。这样这个问题呢，因为不算太复杂，这函数也比较简单，只有两个变量，那么通过十六代就已经找到了这个最全局的最优解。那么从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移转算法还挺容易的。但是有时候啊，如果你的问题很复杂，变量很多，或者说关系不是很明确的时候，有时候它收敛的没有这么快啊。我们以前做这个声子谱啊、电子谱的研究的时候，运行几千代甚至几万代都还得不到特别漂亮的解。所以这个移转算法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到它是这么一个逐步逼近的过程，是吧？就是有这么多全局的局部的这个最优解啊，开始呢是随机的均匀的分布的一些解，然后是在不断的进化，逐渐的逼近，最后呢得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优化解。这就是移转算法来解这个 microwave 函数的时候，我们这个示意图。